集一段诗情被挖出，习明兰横空出世。美国议员爆料跨维度生物，美国政府或已掌握佢嘅技术。塞尔维亚爆示威，中资承建火车站倒冧引民愤。川普话，即使习近平唔高兴，亦将尽力救黎智英。格陵兰冰川崩塌，水平线上升，危机逼近。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网站选购正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有关澳洲天龙女杨澜澜的真实身份，引发多方猜测，有人说是杨尚昆曾孙女，又有人说是习近平的侄女。 X 账号洛克的批判近日发表一条贴文，贴文披露杨澜澜真名叫做习明兰，2022年在浙江杭州出生，母亲是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演员，接生的医生是黄河凤。洛克的贴文还附带两张相片，一张是之前广为流传的杨澜澜和她的保镖的合照，另一张是一位女性的近照。通过网络搜索，这位女性被确认是中国大陆粤剧演员江瑶。公开资料显示，江瑶1963年在浙江湖州出生，现年62岁，是一级演员兼导演。1983年加入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曾演出多部剧目，并获得第四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及第一届中国小百花粤剧节银奖。不过最大的疑点在于，百度百科有关江瑶的公开履历是1999年江瑶36岁的时候就突然停了，之后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公开信息。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按粤剧行业惯例，35至45岁正是演艺事业的黄金期，而江瑶就突然选择在这个时候淡出公众视野，而在他的履历中亦没有显示他专行从事教学或剧团管理等常见职业，这一点非常可疑。李牧阳还分析说，按爆料所说，杨澜澜2022年出生的时候，江瑶39岁，习近平49岁。从生育年龄来看，女性通常在45至50岁之间仍有生育能力，男性则更长。理论上，杨澜澜的出生时间和江瑶及习近平的年龄是说得通的。不过关于接生医生的信息存在疑点，洛克的贴文中提到的黄河凤并未担任过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因为这间医院2014年才开业，但资料显示，黄河凤2001年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科研副院长，2009年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体系内。另外，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早前发表的一条阅读量超过900,000的 X 贴文，将杨澜澜的相片和习近平母亲齐心年轻时的相片对比，说两者眉宇间有几分相似。有人利用 ChatGPT 进行面部相似度分析，结果显示杨澜澜和齐心的面部相似度在65至70%之间。若将杨澜澜的相片和习近平年轻时相片对比，部分网友认为两人外貌亦有相似之处。台湾评论家林宝华认为，杨澜澜是习近平私生女的推测合乎逻辑。他14号在 New Talk 撰文指出，习近平在男女问题上是有前科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就是例子。习近平为了隐瞒他的丑闻，不惜违反中港关系的规则跨境绑架，不惜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踩在脚下。如果不是习近平点头，谁个够胆敢做啊？林宝华还强调，现在全国大概只有习近平能够找出杨澜澜的真实身份，如果找不出来， 就证明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知道严讲了。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 Luna Anna Paulina Luna 在13号 Joe Rogan 的访谈中说，美国政府已经确认存在能够穿越我们时空的跨维度生物，他们掌握了远超人类理解范围的能源技术。 Luna 在节目中提到，作为国会议员，他有机会进入美国敏感信息隔离设施 SCIF，并在那里看到机密相片和文件。资料显示 SCIF 是美国政府处理国家安全机密的信息专用物理场所，具有电磁闭屏和访问控制功能。而露娜亦表示，以她在这个设施中所见，确实存在非人类制造的物体。露娜认为这些物体来自能在时空之外活动的跨维度生物，而且人类同他们的接触历史悠久，可能早在公元前。他还透露，美国政府通过逆向工程研究这些技术，试图理解并复制它的功能。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提到他掌握远超现代人认知的技术了。今年4月14号，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总监克拉西奥斯 Michael Crasio 在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技术令我们能够操控时间和空间，它们令距离消失，令事物可以增长并提升生产力。根据卫报报道，川普早在第二任期之前的2022年就向前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华 Bob Woodward 表示，自己建立了一套以前在美国从未有过的武器系统，并指美国拥有外人可能从未见过或听过的东西，甚至是普京和习近平都从来没有听过。在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前夕，将这些信息释放有什么意义呢？长期关注中美时政的 X 账号 Richard Fu 说，这个就是川普所说的美国有绝对的能力保障全球和平。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和中共听到这些消息会有什么感受呢？会不会吓亲？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如果你们认为不会的，请留言二。欢迎你们分享你们的看法。塞尔维亚8月14号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起因是2024年诺维萨德火车站顶棚倒塌，酿成16人丧生的惨剧，引发民众对执政党长期贪污而且失职的不满。而这座火车站是由中铁子公司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大纪元报道，截至14号，至少有十几个城市爆发示威，在首都贝尔格勒超过3000名示威者和执政党支持者发生冲突，双方互掟照明弹、炮仗。目击民众表示，防暴警察向示威者推进，并施放催泪弹迫使他们离开现场。在最初爆发示威的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几十名抗议者冲了入去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的办公室，打烂了窗门，搬出家私和进步党的标志物，并将油漆泼在入口处。示威者齐声高叫，他玩完了，直指武契期长达13年的统治。随后身穿全套防暴装备的警方封锁了诺维萨德市中心的几条街，并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内政部长达契奇说，这个星期已经有超过8名民众和30几名警察受伤，几十人被逮捕。示威者指控中铁和中交建公司通过开空头支票方式，令塞尔维亚疑犯从国库非法挪用1亿1560万美元，其中中国企业非法获利1880万美元。示威者要求提前大选，并呼吁将武契奇和他的政党赶落台。天牛顾问公司分析师图尔萨指出，武契奇过去曾多次利用提前大选巩固权力，但这次他拒绝了示威者要求提前投票的诉求。据悉， 目前呢次运动尚未出现单一领袖直接挑战武契奇。美国总统川普14号表示，即使习近平会唔高兴，佢亦会尽力协助拯救狱中嘅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路透社报道，川普接受霍士新闻电台采访时表示：我会尽一切所能拯救佢，我会睇睇能够做啲乜嘢，我哋会竭尽所能。77岁嘅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所谓嘅串谋刊印及发表煽动刊物罪，而黎智英否认全部指控。据悉，他从2020年12月3号起已经被持续囚禁超过1700日。川普曾表示，他将在同中共就贸易和关税议题谈判时提到黎智英案件。美国同中共这个月11号将关税休战期延长90日，暂缓互相征收高达3位数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2号表示，双方贸易官员将在未来2-3个月内再次会面，讨论未来经济关系。近日，格陵兰岛一处巨型冰山突然崩塌，掀起巨浪，附近游船紧急撤离。专家警告，这类事件不单止危险，还意味着冰盖正在加速融化，可能对全球气候和沿海城市造成严重冲击。据当地媒体的报道，8月2号，格陵兰岛塞尔米里克峡湾发生冰山崩塌事故。一名游客郭登在拍摄时意外记录了冰山几乎完全崩塌的一刻。这块冰山长约300米，高约30米，体积相当于船只的4倍。由于船只距离冰山只有约300米，乘客惊慌逃生。拍摄者描述说，冰山翻滚后体积缩小了约80%，巨浪直卷而来，好彩我们离开得够快。事实上，科学家相当关注冰川溶解。苏黎世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近期在《自然》期刊发表研究，指出冰川崩塌会推动暖水上涌，加速冰体底部的融化和侵蚀，形成恶性循环。苏黎世大学教授维埃利警告，海水变暖正在侵蚀冰川底部，令冰盖质量流失得更快。研究显示，格陵兰南部一座冰川每年释放的冰量就相当于3座瑞士挪立冰川的体积。格陵兰冰盖面积相当于瑞士国土的40倍，一旦完全融化，全球水平线可能上升约7米，对沿海城市造成毁灭性的威胁，同时还可能影响墨西哥湾暖流，扰乱欧洲气候。专家指出，格陵兰冰盖是全球气候系统的重要部分，如果失控，将引发一连串严重后果。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